迟到的时候因为忘记看桌子，或者上面，然后听不清，就没有效果。
不会没有效果，你迟了总会有效果，没效果
不会。
反正就是慢慢的听不清。
不用考虑听得清，你只管持住就行，不考虑听得清的问题。
没有。
那个麦克给我，麦克，清楚的这个事儿不能太过分。如果太过分的强调这个清楚的话，影响你念咒，直接念咒，就像现在说话一样，直接念。你要是真觉得哪句话说不清楚了，后面的注意就行了，也不用追悔。清清楚楚的持咒这个事儿是针对于妄想纷飞说的，妄想纷飞就清清楚楚的持咒，你一心塌地的死心塌地的在这儿就是持着咒呢，这个时候就只管持咒就行了，不要过多的考虑清楚，考虑过多的清楚清是否清楚成了一个负担，它影响你持咒，它影响你持咒。
老师飞不清，它是睡着了还是没睡？
醒来以后看手印倒了还是散了，手印有没有倒，有没有散？
倒是这样吧，
倒，对对对，倒就是那样的，或者是放在腿上了，或者是散开了。手印有没有倒，有没有散？
手印没散，倒了。
倒了是倒在哪儿了？
直接动着了。
那也有可能是入定，那也有可能是入定。一般来说的前期的都像是睡觉，后期的都像是入定。分不清就是什么时候入定的，是一上座就入定了，还是后面入的？是一上座就迷糊了，还是后面迷糊的？后面迷糊的一般都是入定。那后面迷糊的一般都是入定，不会迟着迟着睡着了。迟着迟着睡着了的，上座睡着的这种情况一般是累，他会上座一开始就睡着。入定这种事，这我说的这种经验啊，只是说我自己的，这个不是祖师的啊。入定的这个事基本上是在后部分，持咒持着持着持着入定了这种事，如果后部分的基本上是入定，大部分的入定手印是不倒不散的，有一些入定手印也是偏低，对对偏低，它不一定倒，手印平也可以，但是它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这样的话你发现了还是给它提起来啊，它有的时候手印是平的，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也是正常的，像你们这些情况大部分都像是入定，因为你们打了好几天了，这个时候慢慢的就容易有这些情况，别在意它。
我上面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
一切不理吗？不是
啊，不是，那手印我一收手印，那腾就弹开了，之前都没有用仙杖，直接给弹开了，
是气机吧？
气机吧，给弹开了，然后我抓你再结上，
结上继续念咒就好。
哦，之前没有的，之前可以的。
结上继续念咒就行了。什么契机发动这些话不能对他说，他随便说个什么他都可开心了，我跟你说不说结上只管念咒。
反正这几天打坐打得多了，如果你的身体状况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也没有特别烦心的事儿，有的人会有一些偶尔有一些入定，另外一些没有入定的你也别害怕也别担心，也没有什么入定不代表什么，它只是容易过去，混过去容易一些，你要是只念咒不入定，那时间就稍微长一点，其他的没有什么。关于知见上，关于佛法上，关于明心见性上还有什么没有？这个内蒙的师兄，你能不能叫你老伴儿过去帮看孩子？没联系上他，没联系上他。他今天再看一晚上，牺牲一下子。别的师兄都想过来，
我们方便期打坐，如果中途下了，要跪下吗？
要。Sorry， 要谁？今天谁罚香？明天罚，明天去罚，不能下座，你下座当着别人的面下座，别人怎么想啊？他凭什么下座，我不能下，不行，中间不能散印，不能散手印去披衣服，这种事是可耻的，这种的是违反他心中心的人格，知道吧？你可以死，你不可以去弄这些，冷就只好冷一坐，热就只好热一坐，只好忍着不入定难受点，所以打坐前你们弄好自己，绝不可以随随便便散手印去披衣服，这些事儿都不行的。 还有一个，你万一真的打坐着凉了，你别担心，别害怕。你比如说像吹空调这一类的，你真的打坐着凉了，你就给他下一座，你多捂一点儿，多捂多捂多捂，他就回来了。就是打坐落的这个病，你打坐还能够给他恢复过来，没有什么的。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自己的身体，要是真的没有调节好，就只好冷就冷熬一坐，热就热熬一坐，不能够散印啊。现在就说吧，谁下坐了，明天早上明天中午罚，去罚啊，明天中午罚，罚香罚香，大家都看着你呢，大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
嗯，不要恨我。
咒语不能停，手印不能散，不可以提前下坐，不可以说话。
嗯，
罚香的意思就是点香在那儿，那个一炷香你们可以挑短的，就是在跪到祖师像前跪，等到香烧完了再起来干，该吃饭吃饭，该溜达溜达，这就叫罚香。嗯，如果香太长了，反正就是跪个20分钟半小时吧就行了，现在大夏天的香太长了，给他对，找短的香吧。那下坐的那个，你们可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瞒得了别人，瞒得了自己，瞒不了别人啊。嗯，你要是上厕所的这种事儿，有尿不湿，还有一个少喝水，自己注意点儿。自己注意点儿，少喝水，那个饮食啊，身体啊，自己要注意。嗯。万一拉肚子也是一样的，第一个有尿不湿，我们在印心古寺冬天打漆的时候，就是尿不湿这个事儿是非常正常的。就是很正常，大家理所当然的就用尿不湿，有的时候的禅堂都有尿味儿，也没有人说什么，顾不上这些。所以说大家不要在意，那是以前的时候不是说了吗，那来过老和尚打漆的时候，人死了还是塞在禅床底下，打完了漆才偷出来呢。我们不至于那么严格，但是提前下坐的这个就不行啊。嗯，提前下坐我们也不要，就是你罚香表示一下罚款惩罚就行了。表示一下惩罚，要不然的话他下的大家都想下，大家现在是互相监督，大家都想下。嗯，看着谁下的心里也痒痒。嗯，如果是两三个人在一块打坐，他下了他下了，这期就打不了了。还有什么没有？或者让那个豆豆啊、江师兄啊、润润他们三个，谁能下来看看孩子？他不是下午跟你们一块儿去的吗？嗯。
那边一个师兄不够。
不是，我的意思是，那边尽量让不用学的，不是那个青师兄不在。
嗯。
还有没有问题？哦，好的好的，那就行了。嗯，还有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就学略论。
嗯，
辛苦了啊，青师兄辛苦了。学略论，大家今天他们提前的就排了，说学略论，那就学略论论吧。陶师兄说的，学略论。
四明心见性者，有我即心即性，即性即心也。先觉禅师云：心性非自有起用理事之分，但考其根性，则非一亦非一。
第30页啊，
你从事相说来，调用随缘，天显万类，自有形象，而妙体不斗。学诸对待，以切相不非一，但用同体八用不离体，体能八用，体不离用，从此不相离背出来，不非一。听云，一切事相皆性之显现，事相虽殊，分门别类，各有不同，但其性合一，故曰：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此归法界。 明镜无不现影，无影不为明镜。现影皆从明镜，无镜不能现影。心性亦不如是，性是真空妙体，心是有形相用，会有性体必有相用，无相不能显。是则相即性，性即相，相外无性，性外无相，非如顽空，名顽不灵，此即无知，落于断灭。
好，就到这儿吧。嗯，看看这两段有什么问题没有。你具体要说，哎呀，我最喜欢这种没看明白的了。你说你具体有问题就好办，没问题让我解释，要搞死我。说哪一点看不明白？啊，没有印象，没有事儿，没有。这一段主要是那个说了一下那个事项，就是那个妙那个性。性和相他们的关系，或者是体和用的关系，体和用，或者是性和相，嗯。第一段说的是这个性和相，你要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决然它是不一样的，截然它是不一样的，嗯，心和性嘛，心是各式各样的，从相上来说它是各式各样的，而那个体呢，它跟什么都不相关。所以从这个角度，体和相它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心和性它是不一样的。他说的这个妙体和这个，他说的是这个妙体和相用，说的是这个东西，说的是这个东西，也就是性和相的关系。第一段先说的是性和相的这个关系，性这个东西是角逐对待的，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从这一点上来说，当然性是性，相是相，但是从来性就在相上显，没有相你不知道什么是用，什么是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又是非二的。第一段说的是这个，这主要就是阐述什么是性，什么是相，然后说说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之间是什么关系，嗯，就是说这个的。嗯。那个盛明，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还有什么哪一点你最好说哪一句你不明白。明心本无，见性本有啊。这个地方主要是从心和性，什么叫做心，什么叫做性来说的。他这个心就是这么说的，一切的外相全都是心，相就是心，心就是相，就是我们种种的念头，种种的念头和种种的外面的这些山河大地，这两个东西都是变化的。这两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喜怒哀乐，思维、抉择、判断是非。哎，对对对，说这个明心本无就是说的是这个，对对对对对。其实真心，我们说到真心的时候就是性，说真心的时候是说性的。啊，对对对，真心就是佛性嘛，对不对呀？啊，对对对，他说的这个明心本无就是说的是这个妄心本无。我们每天就在这说自己有没有念头，打坐念头多，念头少。人家说你个念头多了，念头怎么样了，心里心虚了，害怕了，就是我们在讨论你家的，你就是乌龟的毛，我经常用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是那个楞伽经里说的，就是他把这个事物啊还有我们的念头形容成乌龟的毛，兔子的脚。我们每天上座都在比较我自己的乌龟的毛，我这乌龟的毛到底有多少啊，今天我有没有理会这个乌龟的毛啊，我们每天都在说的是这个事儿。没有开，我刚才现在才开。对对对，一个是体，一个是用，可以这么说。但是呢，这个心这个地方很重要，因为我们修行人是很注重这个心的，很注重这个心的。其实还有一类的就是中医，他也重视这个心，他重视他的情志，重视他的感情，重视他的一种情绪。他认为某一种情绪会导致某一种病，所以他对这个东西看得很重。但实际上呢，病是虚妄的。那么我们这个相应的这些情志、这些感情、这些念头，它也是虚妄的。我们把这个两个东西都知道它是虚妄的，后面的那些贪嗔痴慢疑就好除了。如果这个东西本身不虚妄的，它是实有的，那么我们除起来它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除掉了它，它就还会再生。因为我们看世界万物，它的特点就是你除掉了它，它就会再生，它是周而复始的一种。除非是它是没有的就好办了，它是虚妄的，它是虚妄的，哪怕它虚妄的起来了，它虚妄的害住了你，让你虚妄的起了贪嗔痴慢疑，但是你根本上知道它是虚妄的就好办了。你不去搭理它，不去较劲儿它也没有意义，随着它跑也没有意义，跟着它较劲儿也没有意义，就这样慢慢慢慢它就不来折腾你了。
这就是说最后最后的除息器。实际上折不折腾都是虚妄的。这是民心本无，你看的是第三点，民心本无，这个很重要。你看我们天天打坐都在说自己的念头多，自己的念头少，自己烦躁了，自己不烦躁什么的，这些东西没有必要让你只管持咒，你不相信。每天都在研究那个自己今天当上座到底起了多少的乌龟的毛，我应该怎么对待乌龟的毛，我这个乌龟的毛起了有多远了，我为什么还在理会乌龟的毛，乌龟的毛为什么是生气的，乌龟的毛为什么是这个感动的，乌龟的毛为什么是伟大的，每天都在研究这个东西，不可思议，是不是有病啊？
是。
第一段是说这个的，第二段圣明法师，你再看看第二段有什么问题？大家也看看第二段。用影子和镜子做了个比喻。影子和镜子的关系，影子和镜子的关系，影子跟镜子明明是两个，但是这两个谁也离不开谁，所以也可以说他们两个是一个。影子和镜子的关系，我们说的观照其实也有点类似，我们经常说观照观照，大家其实修行人最回去了之后最内疚的就是我没有观照，我忘了观照，我没有时时提起观照。实际上呢，有你在就有照，你跟那个照它两个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如果你从你之外横生了另外的东西，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照，把它照破，把它给砍掉。这个照本身就是一个法而本来如是的那个东西，这叫如珠吐光还照诸体。什么叫做如珠吐光还照诸体？就是照这个事儿就是个寂寞，我跟你说，你的不需要另照，你有了事儿你可以照掉它，你没有事儿你不需要多一个照。
说自己之外多了一个东西就
需要照。对，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又在心理上把它去掉，这个就是照啊，这个就叫做，就是我们非要动词的用功就用这个，但是不是另外的非要提起一个观照，不是这样的，不是非要提起一个观照。当然了，最开始你的妄想非常非常的多，那你就那么提着也行，你就那么提着也行。但是你打了100座、200座，乃至于打了1000座、打了1500座、打了2000座，你还每天提着一个观照，没有个观照难受，你这个观照明明就成了大妄想啊。所以第二段说的是镜子跟影子的关系，也就是性和相的关系。性和相是一个，不是两个。所以要看上下的，故有性体，必有相用。无相无以前体，是则相即性，性即相，性外无性，相外无性，性外无相，非如顽空。非如顽空就是那个性和相的关系，性你是摸不着它的。所以性呢经常用不可得，经常用空来说。你看那个楞伽经里头说了，一切的经说的都是空，这个无自性啊，说的都是空，不可得，无自性。无自性就是说的这个性本身的这个性啊，它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也就是会用空来描述这个性。但是这个性并不是完空，说的这个完空就是指的说性，性本身，性本身它不是完空，就是说的是这个。第一是用相来呈现的，第二个它是变化的，它随着什么什么因缘，它那个呈现一直在变化。就这么说吧，这个非如顽空，死寂无知什么的，就是你会知道它，就是你比如说现在你没起念头，拍你一巴掌你就会疼，叫你一声你就会 A。就是这就是性啊，性你摸不着它，性你摸不着它，但是它跟虚空不一样，你拍虚空，虚空不会叫，也不会 A。我们对佛性的比喻，大部分时候是用虚空来比喻的，可以作为一个比喻，让我们知道它不实有，但是它不是像虚空那样，就是无知，
它不是无知，所以叫做灵知。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其实你要仔细分析起来，这个灵知就是无知。灵知的意思咋叫灵知啊？就是你虽然知道，你抓不住它，你捞不着它，知道了个啥，你就很茫然，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可知道。但是你呢，相上来说，你是有知道这回事儿，也就是在你那个时候，哎呀，原来是这样，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但是那个时候并不断灭。你说这明明是什么都没有啊，身心世界化空啊，你说的身心世界化空，同时身心世界它都在，要不然谁在知道身心世界化空啊？你睁开眼你还在这坐着呢，这个山河大地还在这儿啊，这个时候正好是没有，那个时候的可亲切，没有一点妄想。说，你说怕落草。啊，越说越有一点糊涂。这个地方是说性的，总而言之是说性的啊，是说性这个东西，性这个东西你抓不着，捞不到，不可见，也可以说是空，也可以说没有性。但是性它体现的非常的灵活，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不是完空。完空和断灭空是一个意思。哦，是一个意思。完空断灭空就是相对于有来说的。比如说这个杯子里是有水还是没水，是相对于这个来说的。无机有好几种，齐老师有解释。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在哪儿看到的无机？
就是他们是那个
胡扯，这种说法绝对是胡扯。说到无机的话就扯得远一点，他胡扯我也扯一扯。无机有几种用法，第一个用法，我们造的业，只要你认假为真，所有的都是业，但是业里头不光是有坏的，不光是有坏的，还有好的业呢，那叫善业，对吧？那叫善业。业分善恶无忌，无忌就是不好不坏，比如说你坐在这儿愣神啥也没干，哎，这就属于是无忌，这是属于无忌业。这种业就是这种的啥也没干，这种气质它不会造成什么结果，不会造成一种好的结果或者坏的结果，所以它在业里面它分善业、恶业和无忌业，这是第一种用法。第二种用法就是说，那个佛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是不回答的，比如说那个外道捏着一只鸟就说了，哎呀，你说这只鸟是死的是活的？如果佛说是死的，外道就一松手让这个鸟跑了，就等于佛回答错了。如果佛回答说是活的，外道一手一捏把这鸟给捏死了，你知道吧，就是薛定谔的猫一样，就经常有这种的。外道一脚迈到门槛外，一脚迈到门槛内，你说我是进呢还是出啊，你说我在外面呢还是在里面，就等着，那这佛就不搭理他了，这明显来找事儿了。这种的话，这种的就叫无忌，就不搭理他的这一种的。这是这一种。还有一种无忌就是说做功夫的时候，就是落到了一种就是什么，就是很茫然，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叫做无忌。但是心中心不会的，什么样的修行会落到无忌里啊？就是那一种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那种瑜伽了，那一种的，我们看到的那一种，两个手放到膝盖上，面带微笑，什么也不想，有阳光照进来的那一种，你觉得他身体愉悦，他要是真的什么都不想，两个手放在腿上那样，就那样的话，时间长的话，或者这样用一种这种的，或者用一种那样，他用这种方法的话，要长时间的去练，他容易到无忌，因为他的那种的打坐的前提是他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许在意，就这种的，他就会落到那种，他落到这个无忌里，就是会入定可长可长时间，他不知道，哎，醒了才知道。我们入定也会这样，但是我们不会落入无忌，为什么？心中心法它是有咒语，有手印，你要举着手印，你要持咒，你这个举和你持咒就不会落到无忌。当然了，这会有入定，但是这种入定也跟入定就是醒了才知道这个东西不叫无忌。你就这么说吧，虚云老和尚他去这个煮芋头，他去煮芋头的时候，他把芋头入到锅里，他说哎呀还没好呢，我先打一会儿坐吧。一打坐起来一看那个水没有了，芋头已经发毛了，才发现过了三个月。那你能说他叫无忌吗？他明明是入定，因为他修行的是按照佛法的修行，他遵照的是佛法的修行方法去修行的，这种情况下就不是无忌，因为他是有方向有目标的，而且他有他自己的方法。那这种的入定他就是不知不觉的，只有那种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求，那种呢他会落到那里，落到就是那个无忌的那个，我们不会的， 心入境嘛，一听谁说坐着几天几夜起不来的，也没有。
这种无忌就是外道的思想发
育。对，嗯，在打坐的过程中是落入无忌啊之类的，就不知道了。嗯，他本身他修的就是他想修一种什么都不知道。
他以为那个才是性，或者
那当然了，这种是一般的人容易落入的，就是这一天你什么都知道，他认为是祸害，他求一种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像我们就是，在入定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想，待在那里，他还是在修。
入定，我们心中心法的入定，你不要担心落到无忌，因为他是举着手结着手印的，所以你不要担心他入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心中心法的比较常见的入定就是醒了才发现，刚才不知道在干啥，醒了才发现，发现了之后发现，醒了以后发现手印没有打没有散，这就是入定，这谈不上无忌，这就是入定，这是元义老人说的入定本身的这个过程你并不知道，醒了才知道，这是入定最有特点的一个地方，就是心中心的入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还有心中心有一种潜定，就是你说的那一种，正坐着呢，念头就是妄想实在打不动了，然后咒语也实在提不起来了，这个时候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但是这个时候眼睛还能看到，耳朵还能听见，如果这个时候持续的时间不长，过了一会儿又有念头起来了，那你就应该接着念咒，因为那个力量是同一种力量，就是打妄想的力量和持咒的力量，它是同一种力量，你能够打妄想就一定能持咒，这个时候你再把咒语提起来就行了。
那入定的什么辨别，就是几禅几禅的中禅二禅？
我们心中心的入定没有这个讲究，心中心的入定就是说偶尔，心中心的入定就是你偶尔入定了，这一下这一座轻松的就过去了，哎，一睁眼时间到了啊，心中心的入定就是能让你这一座轻松，其他的毫无意义，因为我们是要结印持咒的，最关键的是结印持咒，你入定凑合着也算结印持咒，所以它是这样的。那么外道的他那种什么都不想离欲，他会有他的一种入定，那个时候那佛也有讲啊，什么那个养啊触啊什么的，八养什么也八种觉受啊什么的，然后还要舍掉喜啊什么的，一层一层往上的。那么我们在修心中心的这个入定过程中，偶尔会有四禅八定的某一禅天的觉受，偶尔会有的，但是这种入定是我们一般来说，就我们普通修心中心的人他控制不了拿捏不住的啊，就是入了也就入了，不入了你让他再入他也不一定如你的意，一般是这样的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入定可能会有那种几禅天的觉受，但是它是非常偶然的，然后就回来了。
我们不讲究他入几禅或者怎样的。
第一个，我们不讲究入几禅。第二个，我想问问你，你在哪个佛经里看他讲究入几禅呢？哪个佛经里说了？佛经里说的还是智慧觉悟，一直在显真，一直在显真呐、啊，真心呐、啊，显真心，显真性。佛经主要是干这个的。他对于要打坐深入几禅、几禅、几禅，没有太多的描述，这是第一点。当然，他有介绍啊，他是有介绍的啊，但是。他也有用这个方法的，但是最关键的还是改变佛之知见，而不是在于你入了几禅天。嗯，你像我们这些人啊，入定的功夫不深，就有一句话就很适合，别受那个定的魅惑，别是人家一说定就慌了，比如说人说哇这几天有人在入定了，另外一群人就心里慌了，我是一直没入定啊，他虽然不表面不说，他心里很慌，修行人不要搞这些。那个楞严经有一句话嘛，纵然入得九次地定，依然不能证得漏尽阿罗汉，不是有吗？这一下子就把这个定就一下子就给打到底了。因为佛教中的定并不是指禅定，佛教中的定是讲的是一如既往的去学佛去修正，是说的是这一个。然后呢，那个你的那个正知见是稳定的啊，正知见是稳固的，不动摇的。
嗯，老师，那以前的人禅师他们打禅坐，打那个打坐，他们是
禅师打坐的。你看看现在的打坐，你我们弘法寺就有一个那个什么，就有一个故事啊，就是好像是几年前吧，也就是三五年前的事，或者是最近的事，反正是挺近的。就是有一个韩国的和尚还是日本的和尚来找事来了，找印顺大和尚来找事。印顺大和尚也是一个聪明人，他要跟我们比打坐。印顺大和尚说：“ 我们禅宗，你不要跟我比打坐，你跟我比跑香吧。跑香你知道吧，就是他那个禅定啊，是一炷香啊，在那儿坐一炷香进了，你必须起来跑。啥意思你明白没有？你防止你在那儿坐的安然入定不起来了。坐一炷香跑，跑一炷香，坐一炷香，哎，对对对对对。我印象里的佛赞叹的一个入定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就是莲花色比丘尼，他当时的时候佛就是到那个天界去说法，说了三旬还是九旬，然后下来好几个月没有见佛了，他很想念佛，但是如果排队的话他属于比丘尼，要排在比丘后面才能见佛，但是他好想念好想念佛，他就显了神通，化成了一个比丘，站在了最前面去见佛了。佛当时就说了，说那个你是莲花色比丘尼，你想第一个见我，你见到的并不是真正的我，有一个人好像是须菩提，他在洞中演坐，他才真正的见到了我。这个地方佛是赞叹了那个人，哎，对对对，为什么呢？那个须菩提他不是着这个相啊。所以维摩诘经上有两句话，叫不起一坐而现住威仪，不入凡不断烦恼而入涅槃。而入波涅槃，不断烦恼而入波涅槃，不起一坐而现住威仪。什么叫不起一坐而现住威仪？出家人他行住坐卧有四威仪，不起一坐而现住威仪就是该干啥干啥，那就是他的打坐。不断烦恼而入波涅槃，大家都知道了。你不知道，不知道最亲切，不知最亲切啊。你以为要断烦恼，你把烦恼拿出来，烦恼是什么？你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啥是妄想？你也把妄想拿出来给我们看看。还有啥？没有啥，就继续学习。谁再念两段？
众生迷头任意，直向道义，不招五浊秽。诸佛见性起相，清净无染，不敢净土庄严，即真妄净慧虽殊，而现象之性体则一。无人只需将任影浅净之物转化为任净浅影，则慧土当下即是净土，并不待死后使得往生矣。经云：随其心净，即佛土净；欲净其土，先净其心。良有意义。
哎，就先到这儿吧，就先到这儿吧。看看这一段，看看这
一段。这一段里头，我觉得有一句关键的话，就是你用功夫吧。老人说了，只要一点就行了。用功夫只要一点就行了，哪一点啊？将任应浅景之物换成任境浅影。原来是任影浅境，现在是换成任境浅影就行了。
就像老师说的，没有经常想着没有什么可粘可粘着的。
就是浅，就是浅除的浅，换成任境浅影。任境浅影的这个意思再精髓一下，你要是还不知道这个镜子，你就记住这任境浅影可以简化成一个字，就叫浅。你看浅除的浅嘛，就是这个浅字，你只要只管浅就行了。这个真正的这个镜子，它不是有，它也不是没有。你说认也可以，你说不认也可以，它跟你认不认没有关系。你心里头到认定了这一点呢，你潜影的时候你就更坚定一点。你不认定的时候，你潜影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坚定。这个时候需要你去生硬的去潜影。就是比如我们明明是真实的啊，像马师兄似的，明明是真实的，但是你就得硬逼着自己把它认为是不真实的。这就叫做潜影。不管你认没认镜子，你都得潜影。啥是影啊？凡是一切一切的一切的都是影，包括我们心里在对明心见性有所理解，有所体悟，有所琢磨，这也是影，这是一种法尘影像。所以你只管浅浅浅浅浅，只要有东西可浅的你就浅啊，因为这个镜子是你没法浅的，你就只管浅。比如说有个性可见了，那也要浅除。 这一段看看有什么没有。
这个浅还是不够清晰。
浅就是扔啊，浅就是赶走，哎，赶走，扫荡。
嗯，
遣散听说过吧？遣散把我们都遣散了，那个遣就是赶走的意思。你这一问是不是也多个事儿？元一老人这个也是啊，元一老人说了呀，阿谁见鱼开口来，没有东西的时候就不用钱。
话说我问个问题，
嗯，
比如说如果说我说呢，就是这个明星见性之后说，就是说当事人他自己会知道，还是说需要老师来给他鉴定？
他自己会知道。他自己会知道，你以为的明心见性是多的，实际上我们心中心的学人啊，整体的修行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他是知道，他不敢，因为这个东西说出去的像狂禅狂慧，像是那种断灭，他不敢说，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不敢说，隐隐绰绰的知道这个事，而且他能看出来哪个师兄知见正，哪个师兄知见不正，比如说有个师兄知见不正，但是他很受欢迎，他也知道这个人不对。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这样，后来的时候他是知道他是有把握的，再后来的时候他就能够跟其他的那些冲突点都能够对应起来了。在他从没把握到有把握的过程中，一个是需要实修实证，还有一个祖师开示啊，佛经啊，老师的问答、啊、都能够帮助他去认同这一点。心中心法叫印心宗，就是这样的，你不必就是实际的情况不必非要找老师认定，所以关于这个的答案是很活泼的，就是说你找老师认定是有道理的，你不找老师认定也是有道理的。等于你问了个寂寞哎呦。但是你可以试试问吧，你有种你就试试问，你也知道你问的东西我都会打回去，你尽管问。这个时候要是有人站出来说，老师我没有什么可问的，这怎么弄啊，应该有一个人这么问就好办了。他没有什么可问的，我也没法打他了。
都被打打听过。都被打打听过。反正我没感觉开口听过。
有问题了还是要开口。但是你没有问题了，你是想说你的收获吗？啊，那肯定是开口去做。你看那个具解圣陀里不是有一个有悟术的吗，他想开口跟他老师说，他老师就是不肯的，他气死了呀，他都用了好多好多的劲，终于有个悟术，他老师就是不肯的，他气的死了他都不放过，还在那阴魂不散折腾大家，让大家打不了坐上不了厕所呢。他不服气，他以为他那里是对的，只要他有所收获肯定是不对的。不是的，有问题的还是应该说，有问题的说这个东西没事儿，嗯，你开口去错就是我错的最多，你看看都没说话，就我在开口，我都能错，你们怕什么？
反正这两天吧，说的是蛮颠覆的哈，你说的是蛮那什么，这个有点颠覆，就是三观吧，什么东西，如果从这个修这个法来说的话，这是什么东西？有错误，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不是现实生活当中，不是在单身上这里。昨天那还是举个例子，这个饭很香啊，自然说这是肯定是自然的。
饭很香这个事儿，你以为是现实生活呀？饭很香，吃完了饭那香哪儿去了？没了。
啊，是，但是从这个角度，他这个从这个角度上，反正。所以我说这两天这个思维
嘛，认知啊。你现在既然在这儿，你就丢开现实生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有什么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你就问问试试。我知道了，你说饭很香，你在哪个屋吃饭？是在这儿吗？紫云啊，嗯，你要在这儿吃饭，我到时候问问你，看看饭香不香。
对，这必须抛开现实生活的一些东西。反正
你抛开什么现实啊？你现在正在，你怎么抛开现实？你这明明在这样，你咋抛开了？你这些东西你是抛不开的呀。 哪儿又另外的出来一个现实啊？我们现在说的就是现实啊。你看您在喝茶，这不是现实吗？这咋不是现实了？
哎，茶是什么香味？你那个茶是什么香？
已经过去了，是不是？
忘记了。
学了有收获啊，这个不学。
有收获，心中心其实修行是有收获的，但是最难能可贵的是肯把这个收获扔开，这样的话就容易明心见性，不然的话总是抱着这个收获也影响明心见性。比如说修了心中心，烦恼少了，疑惑轻了，你天天抱着这个东西敞亮了，这个东西应该扔开的。你看那些就是那些有眼的师兄，他不会这么说。有眼的师兄说我啥没得到，白修了。就是说你有好处，但是需要扔开的。你现在学这，你现在就是不管有没有好处，你就得必须修，摆脱那不讲道理。没有再继续学。
真空妙游者，点飞完空，从其启用以后，因为真空故，随缘以妙有故能启用。妙有真空者，点非实有，摄用归一。以随缘起用，见诸幻象。故弥陀经说，佛土庄严，以体性清净，不染，不沾一法。故金刚经说，一物不立，一物不立正是佛土庄严，佛土庄严正是一物不立。故金刚即弥陀，弥陀即金刚，非有二般。
哎，这一段也停，这一段。
弥陀讲的就是佛土庄严，
对，七宝莲池八功德水，黄金铺地，莲花化生，长寿无比。这一段有没有？马师兄，你读完了，为什么一物不立正是佛土庄严？佛土庄严正是一物不立。为什么金刚经是弥陀经，弥陀经是金刚经？弥陀经跟金刚经是佛经的两个典型的代表，都是脍炙人口的，都是脍炙人口的。那么弥陀经主要是说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那个金刚经就是，哎呀，所谓庄严即非庄严啊，说的全是这，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说的都是若以色见我，你一生求我，时时行邪道，不能得见佛啊。所以说这代表了佛经中两个最典型的。那么如果你不明白空有不二的话，你不明白它两个是一个的话，这两个就打架了。你没看到那群学佛教的人，他们用佛经打架，佛曰佛曰，就在那佛经打架。最典型的打架就是金刚经跟弥陀经。为什么一物不立正是佛土庄严，佛土庄严正是一物不立？马师兄，这个地方就不说体用了，体用前面已经说了。你要说从体上用，这是一种道理吧，这是一种道理。金刚经的一物不立正是佛土庄严，佛土庄严正是一物不立。我能不能就是老老实实的像马师兄这种不明白，特别不明白这句话的，能不能举个手我看看？不好举手哈。
举手就都不明白了。抓一点
那个圣明法师，你是不明白吗？就是一物不立正是佛土庄严，佛土庄严正是一物不立，这个地方你不明白吗？就是一物不立正是佛土庄严，佛土庄严正是一物不立，你对这个不清晰。你那个什么时候都没有的时候是断灭吗？有没有过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断灭吗？对呀，不断灭就是说的佛土庄严，什么都没有就是说的一物不立，这两个东西是一个还是两个？对呀，这说的就是这个呀。 一物不立是佛祖庄严，是说佛法的核心，佛法的核心就是这个东西。别的那些教派都要立个东西，立个伟大，立个帮助别人，立个利益别人，立个我们多伟大，对吧？让人感动的天天在那哭。佛教不是这样的，佛教你没病他就没有药，这个药就搁到一边。佛教是不利的，不利益宗派的，是因为众生烦恼，所以就有这个佛法，它是这样的呀。这是一物不立，是佛教最是佛祖庄严的地方。这个地方只有佛法才能这样。这个地方才是最终的解脱，这是说一物不立正是佛祖庄严。佛祖庄严正是一物不立，为了就是救度这些着相的众生，那就有各种方便呀。佛是门中不舍一尘的方便的，什么方便都有。能念几句佛号也比不念强。你不求明心见性，你能打完一千座念个十世咒也行。那不是吗？他本身他的心思都没有在解脱道上，但是他愿意修也行。算是方便吧。佛祖方便正是一物不立嘛。
一
物不利说的是无智亦无德，根本都不是说的都扔，你还有个东西可扔。一物不利说的是核心教义。
那都扔完了，
都扔完了不是一物不利，都扔完了是佛祖庄严。你理解不了就过吧。你就只管扔，你只管扔，你都扔完了不会是断灭的，都扔完了就是佛祖庄严，都扔完了那个时候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那个就是什么都没有，也不断灭了。对，关于一物不立正是佛祖庄严，金刚经就是弥陀经，弥陀经就是金刚经。逆师兄你有什么不同意见没有？
没有。
如果在这一块实在不明白的，可以私下的再跟我说说，我心里头有个重点，我对这些人就说话可能是用另外的一种说话方法了。如果你在这儿有所侵入，就是听了这个觉得挺没事的，那就是另外一种了。那这两种人不应该说同一种话。也就是一种人是要实修实证，要好好的学习佛法，读读佛经，实修实证，踏踏实实走这条路，你不会后悔的，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就需要潜伏潜伏潜伏再潜伏，那是另外一种人。还有一种人他吃饱了没事干，来混一混饭吃他就走了。他跟潜伏潜伏不潜伏，他们两个都认可弥陀即金刚，金刚即弥陀。就是一个是没事儿人，一个是知道没事儿的这个人。他还没有没事儿，但是他知道，哦，这个没事儿是佛法的方向，无相是佛法的方向。啊，这个地方不适合大张旗鼓的说。
说就开始自己给自己弄了。
你看着我，就是姚师兄在这儿摇一来看，我看郭老师怎么圆回去。再看心相，心性相体吧。再读下，谁读谁读，换个读。马师兄，你只管思索，为什么金刚即弥陀，弥陀即金刚？
心性我
见。有人抢了。
心性相体，看来有其实独一，如水之于光，水以思为体，光与动为相。水性波相看来非一，但波即水，水亦波，知性非一，故今见性者，非但心地法眼可以见到，肉眼亦能测见真性。以性即相，相即性也。古德云：万象无中无入云。又云：山河大地，进入法王身。即使此世界万有结我性体所显相。
前面说的是这个第四点呢，明心见性者，这个第三十页上第一段说的是，它不是一个性是性，相是相，性这个东西的话，它是绝处对待的，离一切相的，相这个地方上的话，它是有形象啊，有形象的，有事相， 它是这样的，所以它两个呢说的是两个，而到了这一段这个地方专门说这两个是一个，就像是水和波，你看着不一样，但实际上波就是水，这个地方就着重强调了波就是水。你看看老人他也需要圆回去啊，他一会儿说波是波，水是水，一会儿说波就是水啊，一定要通过波见水啊，除了波之外你见不着其他的水啊，就是说除了相之外你见不着其他的性。万象丛中独露身，用云山河及大地尽露法王身。万象丛中独露身的意思是，这万象丛都是活脱脱的显出来的这个性。山河及大地尽露法王身，就是这个性，这个法身，这个东西你躲不过去，没一个不是。你现在不是在见在看见我吗？这个东西就是性。
但是彻见真性。
哪儿写的彻见真性？
肉眼亦能彻见。
肉眼亦能彻见真性。对啊，这里说的就不是性是相的显现，这里说的相就是性。这里不是说相就是性的显现。你这个地方有点把它两个分成了两个。
对。
你这个地方就是性，这就是彻见真性，这除了性没有别的东西。你是觉得，你那个觉得就是你的性，这个时候就说了。好吧，他说的就是肉眼和你这个肉团心觉得，你这个肉团心觉得跟肉眼见是一个意思。
让人觉得那个彻，彻，他不够彻。
你别在这做文章，这个地方除了相之外根本就没有别的性。所以他这个地方除了这个东西没有别的，所以叫彻见。不是说的你肉眼见了以外还另外还有一个别的东西你会见，没有的，绝对没有，绝对没有另外有个东西你能见，所以叫彻见。除去你肉眼能看见的没有别的，你总想要个别的，你捞着别的了吗？你还在那儿，你捞着别的了吗？你越打，为什么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越打越捞不着别的了？所以说就是不肯。
水是性，
对，对，理解的非常好。
然后露水也是相，
嗯，可以这么说。
云雾里面的水也是相
啊，这个说的不是，他说的波和水的关系，就是说性和相的关系。这里不是说的是其他的那个。
后面有万物啊。
嗯。
在那个到外面后面最后一句。
万象丛中独露身是这个意思。
它是不是就水有很多种？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的这一切的万物全都是性。对对对对对，是的。对。
这个相它也是跟你相还是但是相它在针对。
它相有很多个。
相有很多个，但是就应该这么说，性的体现有很多个。那你这么说吧，我跟你说，师兄等一等，波浪是不是可以有很多个？
是，有很高的，也有微波。
啊，对对对对对，但是一般情况下，你说很高的跟微波没啥意义，在大海跟前是不是啊？哎，对对对。
就我就是说，
他
后面这一句，
他
就是说望有皆我心，就不太理解。
这就是说一切的相全都是性。对。
性可以体现很多相。
不是，任何的这些体现全都是性。没有一个跑不出来，没有一个在性。不是说性可以体现很多相，就是所有的凡所有相全都是性的体现，你逃不出去的。
就是不能逆回来的。
你可以说相是性，你不能说性是相。渠心正是我心不是渠嘛。
所以你不能说波是海，水波是海。
嗯。
你不能说那个海有水波。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可以这样，对对对，是的是的。一般来说，说体现佛性的时候，就是没有一个不是佛性。你放心，你没有，你逃不出它之外，没有一个不是性。再往下看最后一段吧。谁念？嗯嗯。
应当听女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我人若能。
都明，我今向你告，共奴不弃，弟妹何丧蒙言？母言感激，终云弟奴便是弟于言下有，请看何等果断，何等坚决，何等气派。
不是，我就想到了前两天我们说大通知圣佛的时候说的那个，你看这几个公案讲的这个，那个你要信我吗？你信我就告诉你，记如便是，何等信快。这个就是大通知圣佛里头说的那个，凡夫若知即是圣人，说的就是这个。
凡夫圣人若会即是凡夫。
哎，加这个就是加的好。圣人若会即是凡夫，说的就是第五点。
嗯，归无所得。
对。如何是佛？我今向你道，孔汝不信。和尚成言成言，某某烟根烟感不信，即汝便是。如何是佛？即心即佛。这就是凡人凡夫若知即是圣人。这一段有什么问题吗？如何是佛？如何是佛？吃茶去。你看，这就是肉眼既能见到，但是你别以为吃茶就是佛。另外一群人，他就光在这整。他把茶整出来可多花样，他说叫禅茶，哎呦我这个天哪啊！对对对，他光在那他卖茶，他就说这是禅茶，禅茶一味我跟你说恶心死，他就往茶上就会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呢，元音老人就说了嘛，就是任何尘缘镜像不做尘缘镜像会，当你认这个性的时候，你是不做这个会的，不是说他有个喝茶的样子弹琴的样子，不是的，不是那个，可别往相上会。就照说的喝茶去就是被曲解了。到日本都发展成茶道，他那个茶道就是他要弄得有禅味儿，变得神神叨叨。不说了不说了，一说了我又被打击。你说你搞茶就搞茶吧，还搞个茶道，现在啥都要弄个道。
对，还有个那种茶霜是有个狗洞，你要从狗洞钻进去然后喝茶。
所以禅宗不能光看一面了，有这种禅师的回答就有另外一种，什么是佛，什么粪坑里的蛆干屎绝，就这些你会吧，你要往那上会麻烦了。
对呀、啊、他楼往那上会。
对呀、啊。这最后一段有问题没有？圣明有问题吗？没啥问题就赶快看下一段。谁在读？第五条，你读。
明心见性者，迷心性无处，迷物不利，归无所得也。心性本自通灵无处，方成妙用。一有变变度变成
窠臼。
窠臼。
心性本来无有处，说空说有。说迷说悟，说真说妄，便是相对并立说。君系信任，所谓但有传说，君无实际，如错误心源，明见心性，迷妄即无，物从何立？不立亦不立，表无一法可得。故云：迷我空非真空，虚我虚妄，我空。顿悟空空，方真道家无作。亦即古人所谓无所成、无所得、无所修、无所证，方成真。真得真正也。如认自己有法可得，有道可成，则正坐在正位法体里，叫得生死不了，众惑了得分段生死，绝不能了变异生死。以法体即变异生死之上部大德。
发狂成魔，后果不堪设想。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我最喜欢看这个，可过瘾了，给你们都扫荡。紧接着上面一个，就接着下面一个。凡人凡夫若知即是圣人，圣人若会即是凡夫，都要给你扫荡。心性本自空灵无助，就是妙用。 不能有一丁点的住，住就是停留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住一晚上，住就是停留啊，一有点停留就不对了。你看看我们开口闭口都停留在修行上了，更有甚者还停留在世间法上，善良上。那你说啥呢？一有所住变成窠臼，窠臼就是成了一个坑嘛，坑落坑里了，窠臼就是窝呀，窝呀，陷阱啊，窠臼啊，对，成了一个窝了，坐到窟窿里了。对对对，掉到窟窿里去了。空空时啊，对，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还没说到那儿。你那个，你先说说啥是空空，再说起用嘛。他这里连空都没有了，你哪出来一个起用啊？空空，那你连空都没有理解。你要是知道那个空，你就应该知道把这个空也空掉。空就是第一个空是动词，第二个空是名词，把那个空灵的境界给它空掉。嗯，对对，不住那个空灵的境界，连这个空也不可以保留的，连这个空灵的境界也不可以保留的。不管空灵是境界还是知见，都不可以保留它。啊？不是的，就是最后修到最后就剩一个空，修到最后就剩一个无，无所得，把这个无所得也要给它舍掉，叫空空，也叫无无，没有那个没有。啊，对对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你知道是什么吗？是悬崖撒手。悬崖肯撒手，肯扔，不是现场直播。悬崖撒手，这是你的命根子，你可算得到一个空了，你肯不肯把这个扔掉啊？他说悬崖撒手，他没问啊。我们再从头复习一下，再从头复习一下。心性这个一有所住就成窠臼，心性本来没有东西，这个没有东西是谈不上有一个没有的，没有东西就是没有一个有，没有一个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扫荡，扫荡空，扫荡有，扫荡迷，扫荡悟，扫荡真，扫荡妄，凡是相对的这些东西都不对。所以但有言说皆无实义。如果扫荡了迷，那还谈什么悟啊？所以空空就是不利也不利，不是说我注意了一个不利。元音老人的第五条不是说的是一物不利，元音老人的第五条是不得已的方便说，实际上是连不利也不利，不是没有一法可得，而是实实在在实实在在没有一法可得，叫了无一法可得。所以不光是人我空，法我空，就是你所求的那一个东西它也是没有，不光是没有一个你所求，也没有一个你所能求得的那一个东西，这叫法我空。法我空就是佛知佛见要去掉，说的就是这个，连去掉也去掉，连去掉也去掉，就是你该用功就用功，你该弥陀就弥陀，你该心中心就心中心，这个后面再说了。更复空空方道归家稳坐。所以古人说无所成无所得无所修无所证方是真诚真德真正也。马师兄看到了没有？
我看到了。
啊，再把下一段再读一下，如认自己有法可得，从这儿开始是你读。你不要给他弄节奏，你就把这个老老实实给我读下来，一直读到后果不堪设想叹号，你就读这儿就行。
如认自己有法可得有道可成则正坐在正位。法执理，小则生死不了，动或了得分段生死，绝不能了变异生死。以法执即变异生死之丈夫，大则八佛成魔，后果不堪设想。
笑死了。老师，我们心 中心有就是法执未除发放成果，
法执未除的有发放成果没到那个份上，
还没直到那
个，没到那个份上，他自己在那说有修，他自己在那说哇要打坐要有修有德有证，实际上一会儿他都忘了，他该吃吃该喝喝啊，一点都不说这些了，他的那个什么的，真的我真见过，我真见过那知见可邪的人呐、啊，那知见可邪的人天天说有修有德有证的，回头就在那刷什么怎么六非常什么玩意儿的，他自己也不那个，他没有那个劲儿了，你听他光在那说，光在那说，没有到那个心中心的，反正心中心的他自有下修实力，所以说你知见邪，你修了心中心，你修一千座也有一千座的用处。不过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你要是不是奔着明心见性你就干脆别修，我刚开始是这样的，后来这个知见慢慢的转变了，心中心的就有了，我们那个时候修心中心的就是奔明心见性，心中心的那个法整体来说我们那个时候修的人就是不多，争议也大，也没有什么就是有名的老师，那时候齐老师不像现在一样还很多的人，就是很悄无声息，根本在佛教界里头啥都不是，现在跟齐老师学了更知道在佛教界里啥都不是，所以就是说哎呀总而言之吧，
啥都不是，
啥都不是。总而言之那个时候的话就是不会明心见性，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是单独修的，大家在网上相见，就是不会明心见性修的他基本上也修不下来，我觉得他邪知邪见他不容易修下来。不如说他为了身体啊，为了除业障啊，为了什么一切顺利啊，他等到有一点不顺利他就担心了，他就不修了，那个能修下来的我觉得个个的都还是挺能够，就是还是不错的，当然有一些还是拖泥带水，但是整体上来说的话我不知道后来为什么我就发现了一大批人，对对，修完了之后再来一大批人，他就是被人劝着修的，他修完了他也还不太明白佛法，就是有这样一批人，那就修完了以后再慢慢学佛法吧。
所以老师这种越来越有事儿干。
哎，那不是的，这些事儿不是我干的，我干的就是你有什么尾巴我给你铲除，这个我是比较那个什么的，是我的长项。你说让我劝他们修，我不是那种的。
不是劝修，我就说那些知见啊上有问题的，你不就有事儿干了？
那不是自己找的事儿，他要不修心中心，我还不知道他之间有问题。现在是有这样的人，他其实他就是一个不信佛的，他不信佛，他信的是其他的，他信的是其他的，但是他也修了，有这样的人。那么他通过修心中心以后，慢慢的信佛也行。咱们这些要明心见性的人，就不要这些好处。
那老师，那我能不能跟一些朋友拿这些好处钓人？
也可以，但我当时拿着这些好处钓他们的，他们都修不完千座，没有用，所以我还没开始钓呢。齐老师那个时候，呀，别劝了，别劝了，你劝的这些人都修不完千座，我就没钓。那时候我跟那佛教圈的都认识啊，我是想钓一钓的。齐老师几句话把我接下火了，我那时候我都没有那个啥。你也可以试一试，这也没什么，你吃饱了撑了没事，你试一试也行，不一定有人有什么阴影。
好处钓着我婆婆修六字明，
其实不一定是好处钓，它就是心中心，它有心中心的一种方便，你那种就是我们觉得是言语或者什么的，或者就是默默的秘密的那一种的影响说不上的，哎，他就修了，有这种的，他突然的就是善根发觉了，无量劫以来谁没有过善根呢？有，他突然的就发觉了，对对对对对。我们为什么要花很多心思去接引啊？天哪，我说的这个是不符合那个啥，我为什么要花很多心思去接引呢？修不修是他的事儿啊，自然有人接引，你放心，那一批人他特别爱接引，你放心，这种人从来都不缺。我的体会就是不缺干事儿的人，不缺干事情的人，但是缺利落的人，我们要做利落的人。要做利落的人。干事的人从来都有，你不干马上有人填你这个坑，干这些事儿从来都不缺。易师兄咋了？啥是利落人？利落人就是没有事儿的人。我们这个第五条讲的都是利落人啊，再接着往下读吧。都可以，谁读都行。
关于无修无德无证之说，即是受道家人，
知了脱羽，亦是最初理解出来逆地之因地法语，以众生本来是佛，不因修只因不觉迷己不悟，如追逐外境沦为众生，今如领觉醒悟，如千年暗示一灯能明，便恢复本性，有何修正之可言？不云不假虚劳，
不假齁劳，不假徐劳，
不假徐劳，本性修正也。但如习染浓厚，望其深重，虽明思理而立定心生，则不如心勤严密扫荡之功。又如仅明众生本是佛之理，并未亲见自信，只为将来成佛之因，则更需勤恳修习，以期亲证，且不可开大口说大话，自欺欺人，多无修正，而至莽莽荡荡，遭殃祸也。受心性依法不立，无佛无众生，整日如痴如呆，任运随缘，皆是佛事。何谓嬉笑怒骂之
性
害？性害吊臂，皆是海意放光，穿衣吃饭，运水搬船，无非神通妙用，其间无所取舍，无所以终，故谓之非无所得已。
好，就看这两段吧。看到这两段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
就是需要亲自见性的，需要亲见无修无得无证的，要不然的话就莽莽当当遭祸殃了。
啥意思？就是你没亲见，你天天说，那你就遭祸殃了？
不是的，他就是学着别人那么说。就是是不是简单来说，是不是你自己这么认为的，还是学着别人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他这个是对的，但是还自己还没做到，这也不能说。
无修无德无证这个地方要怎样做到？
就是把那些什么扫荡干净啊，你修
扫荡什么东西啊？
就是你有修有德有证啊，
有修有德有证给他扫荡干净啊，你把它对立起来了，
对立起来了，就有修有德有证就是无修无德无证。
对呀、啊，
但不敢说呀，说心虚。但又觉得他说的对，没毛病。
你那个心虚的那个事儿的话，没有也没有一个踏实。
不求个踏实。
不是不求个踏实，他到底有没有个踏实？
没有。
对呀、啊，那你别，哎呀，那你心虚有什么关系呢？
心虚就觉得自己没做到。
做到啥？
无修无德无证。
哎呀，那你把那个无修无德无证当成断灭了。无修无德无证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做到啊，无修啊。
那无所取舍，
无修就是说他做到，你这个做到不是说他就是修行吗？人家说了无修，没有一个修，没有一个做到，没有一个做叫无修。无德无证，没有一个证就是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做到。做到就是亲证嘛，做到什么呀？无修无德无证啊！圣灵说什么？
我说这个就是一种，就后面有一句“无所取舍，无所移动，故谓之非无所得也”，也是无为。
也是什么？
也是无为。
也是无为，别有一个别归结到一个结论，你反正说道理可以这样说，你现在正在做的结论也是一种有为。还有一个，你那个姚师兄啊，你说他做到那个就是无所得这个地方上的话，他做到啥？有没有过修行？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呢？那个时候没有东西，有没有过这种体验？
有。
那个时候是做到啊，还是不做到啊？对呀、啊，没有一个做到或不做到，你哪出来了一个做到？
我说我姓严
啊，严啊，好好好好好， 好惨啊，这深圳的师傅不知道姓什么，不好意思啊。哎，是知道了知道了，改过来。
没事，你说姓啥就姓啥。
也是我。
赶快看他，我知道他姓郑。
双子也很蠢。
没有问题就接着读。
受心性以法不利，
求佛不生。好玩儿，就接着。
整日如痴如呆，任意随缘，皆是
佛。
财有所重，便仗自悟门，故宗下大德，皆善为人解年去富，既令学人放下重担，打开悟门也。如马祖见有人坐在前，答即心即佛处。故曰有僧更问如何是佛时，又答非心非佛。临近祖师，恐人落在赤藕船上为真人上。当有僧更问如何是赤藕船上为真人时，脱开起僧云：不为真人执什么干时局？又如第四节所述。第二则通案，灵训于檐下有醒时，敬问云如何保任？归宗云：一意在目，空花乱坠。这些例子都很好说明真性是无所住一物不立的，所以我们要彻底悟真心，既不能着佛求，更不能着神通玄妙。
你不着神通玄妙吧，马师兄？
不着
好。
只求明心见性。
明什么？
赵州云：佛之一字无不
不用不用，就这一段，这一段，这一段老人把前面几个公案啊都加上去了，又给他扫掉了。比如说前面的时候，大为问马祖什么是佛，马祖说即心即佛，于言下大悟。有人就说了，哎呀，即心即佛，这就是啊，这是一切的佛性的显现了，非要这么说，又答非心非佛。还有临近祖师，恐人落在赤肉团上，临近祖师就是给人说，我们赤肉团上有一个无畏真人，就是二六十放光了，就是一直的出入啊，无畏真人就是这个一直的在六根门头出入，这个无畏真人是什么呀？有没有不知道的呀？这时候有一个僧人就出来又问了，那这个赤肉团上的无畏真人是什么？就是说佛性的，就是说那个真性不灭的。那什么是这个佛性呢？他这个僧人刚出来问，林七一巴掌把他拖开了。那得都有个音，灵气一掌拖开，灵气这个话，无畏真人执什么干始觉？就是佛性执什么干始觉？我们天天抱着，这是佛性的显现，那是佛性的显现。还有第四节，第四节所述的第二则公案，第二则公案就是归宗灵训问归宗，如果是佛，归宗说的是我能向你说，恐怕你不信。和尚，你是大和尚，你说话我怎么敢不信呢？慧宗说：“那你听好了，记住便是。”哎呀，原来这样，多谢。后面他就说了：“那这就是佛性了，那如何保任呢？”慧宗就说了：“一意在目，空花乱坠。一意在目，空花乱坠，有没有听不明白的举手？你真的不明白，假不明白呀？啊？啊，你一举手也就罢了，你举手了，还有谁？”这边啊，你就算了，你没有参加，我看看啊。一叶三目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到了眼睛里面，这个东西到了眼睛里面，它就挡住了眼睛。这个东西只是一小点头发，但是它到了眼睛里面，它一遮住眼睛，整个的眼睛看什么都看不清楚了，就看的就是，哎呀，这虚空中本来没有东西，它看着虚空中充满了花，就是眼睛有了一点点小毛病。一叶三目，空花乱坠。就是有了一点点小毛病，眼睛里哪怕有一点小毛病，你看这些事物就已经看得面目全非了，完蛋了，全部完蛋了。这就是说，你如果落在佛性，落在有个什么东西上就不行了，如果落在有个东西可保任上，完了完了，就变味儿了，马上变味儿。
他说的有个邪气可除，
就是他说的是宝刃嘛，宝刃有个宝刃，真的有一个宝刃在，麻烦呢，你也在乎空花的，人家问的就是如何保刃的，要保个东西，有个东西可保完了，就这个东西马上变味了，不是佛性啊。
不是我们本来需要保刃吗？
啊？
本来就是要需要保刃的嘛，你们不
能就是需要保刃，需要保刃个什么？啊？
需要保刃就是时时提起那个关照啊。
不是保刃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说见性这个事儿，见性之后保刃，你见性见了个什么？
见性是什么都见不到。
见性什么都见不到，那见性什么都见不到，你保刃能保一个东西出来？
其实保的这个字什么见不到。
所以说一夜在目空花乱坠，这是最好的保刃，因为他一提到要加个东西他马上扫掉。你非要这样哦，我这现在也是加东西啊，你加东西不对，扫东西也不对，那个地方容不得加，容不得扫。
那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如何去
如何去什么，
就是 那我们平时不是要去保刃的，
保刃什么，你又多了一个保刃了，保刃成了你一个事儿了，你就是典型的一夜在目空花乱坠。
那是我平时什么都不用去做，坐下。
也就是说，你平时不用去做，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干啥都想做，一直在想做，你就去掉那个想做就行了。学过佛法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再保刃，保刃之后再除邪，除邪了之后还要有个保那个什么妙用。哎呀，那事儿多的呀。你就是你写，就是说你不信你试试，干啥都要克死，都要做 ，no 做 no die 的那个做，不做不死，那个做，
造作，
对对对对对，
难呀，造作呀，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造作，
反正有大把
吃、啊，对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的是，你说的那是闲人，其实也可以的。他真的闲着没事干，他就是这造作的，这不是现在造作出来的这一个吗？他是真有一个东西可做。实际上的话，就是对于那个体验无相的，对于无相亲切的人，他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说他特想造作，心里抓到的可厉害，可难受，老想造作，但是他知道造作不对。他也知道没个东西可造作，但是他就是想抓到造作一个东西，习气，这就是习气，非要认一个什么东西，非要认一个什么东西，非要抓一个什么东西，习气。这个经历差不多修心入心的，就是走明心见性这条路的人，心里都要经过的过程。见做见的见，低见的见，见惯嘛。哎呀，掉坑了。
对，这个有点像、哦、大师老想知道
张
鹤老师长啥样，你知道吗？
啊，那太远了，不是那回事，不是那回事，这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想攀缘的事。
你要是真想知道张鹤老师长啥样，你就看看，哎呀，他长得也不过就是这样，也就完了，也能放下了。是说这个的，那个习气说的是你就是特想抓闹，其实自己连想抓闹个啥都不知道，因为你自己还知道没什么可抓闹，但是还是不甘心啊。
上座者，刚上座者有这个状态，就是
你说的都不对，这个地方说的是见性。马上话题变了。浩哥呀，你看看你的多倒霉呀、啊！你
关照的时候断完了之后，
不是
我也接
过来，不，也那不行了，也有觉得不说了，不说了啊！你别说了，浩哥说我真是业障啊，我为什么被你们业到这个？
业障，
那突然觉得没业障了。
哎呀！
啊，他说什么？
我说想看张浩老师嘛，还有照片。
我说没事干了。
么了？没事干了，他就干着一个没事啊，挺好啊。怎么了？没事干就不行吗？这就是做见惯了。
他还要把照片发。
行了行了行了，别没必要。
这几个习惯了，好累哟。
啊？
在错误里待久了。
啊，对对，
你还不知道你怎么，你就是扔开，你不管正确错误，你就扔开。对你来说，你说说你怎么了？
我觉得没事干了好累。
没事干了好累。
心里面，因为之前抓住的时间太长了，
哦，
那没事干了，就是那种负担
卸。啊，对，我明白，就是说的是枷锁戴惯了。把枷锁去掉了，能不能再给我个枷锁？求你再给我戴上吧，我不戴枷锁觉得好累。你说你，
也不是，就是有时候
就是，你非要一个枷锁戴着，披枷带锁惯了。
对，所有人都这样，基本上
啊，无始劫以来的习气。
啊，太累了，
都喜欢给自己立很多东西。为啥会有这种事情？
就是因为老想知道为啥。
哦，然后哦，我知道了。
哎，对对对，就这玩意儿。今天就学到这儿吧。